弟兄姐妹平安今年的逾越节佳牧师他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字叫做换系统。那我今天就再一次的把我们这几次的周六祷告会我们所做换系统的一些教导再简单的复习一下。那所谓的换系统呢，就是从分别三个树进到生命树这两个系统的一个转化。所以在除酵节的时候呢我们有列出一个除酵清单，并且也借着等候神当中有操练呼吸式的祷告，并且我们大声的来宣告神在2020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换系统的当中脱去旧人，而且呢穿上新人同样的上个礼拜在数算俄美尔的日子我们也做了一个换系统的一个实作就是借着再一次的求主光照我们能够拔除我们品格上的杂草，同时呢让圣灵浇灌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再一次的操练呼吸式的祷告，还有就是以至于能够来领受，也在一个祷告聆听的当中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才干跟恩赐我想今天我想持续的在继续在换系统的当中，我们继续的往下挖深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神把他的百姓用大能的手从为奴之地领出来，那旧约是新约美事的影儿，所以在新约耶稣一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家乡会堂里打开以赛亚书，他这样念道，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4:18-19，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来就是报告，向神的百姓报告他悦纳我们的喜年。喜年我们在立位记很清楚的，他就是一句话，就是提到说在喜年来临的时候呢，会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以喜年就是宣告自由，宣告自由的时候来到。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加拉太书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弟兄们，我们蒙召是为了得自由，但是如何得自由呢神在约翰福音非常清楚的指出来，若神的儿子天父的儿子叫你得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我看过许多有关于自由的定义，我看到目前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我念给大家听，你可以随时随地都按着你受造的这个身份来面对，来回应你生命中种种的问题和挑战，这就是自由。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按着你受造的身份，就是神儿子的身份，来面对你生命生活当中的问题和挑战，那这就是真自由。所以我再一次自由不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说我只要不要再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孩子在这个居家隔离期间大吼大叫，或者是我里面只要不再有那个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个愤怒，或者是我里面只要不要再沉溺于网络的色情，或者是暴饮暴食能够脱离这个对人的情感依附，那我就自由了。不，自由它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自由它真正的意思是跟你外在的环境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你都可以活出神造你的原创，这就是自由。你的原创就是神的儿子的位分。那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不安全感，我们有那种很惧怕被拒绝，我们很渴望被信任 啊，世上有许许多多啊，我们里面的自私，对人批评论断，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情况当中，而且我们会花我们一生的精力想要得着啊自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好有点啊操练啊，我们有点静默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安息在啊神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模式，还有或是习惯一直反复的发生，但是却让我们非常的气馁啊，我们很想要脱离的。那我们可以请圣灵，同时请圣灵帮助我们回想这件事情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好不好？那你就预备纸笔啊，把它写下来啊，你某一个行为模式，或者是某一个习惯，你很想戒掉，但是却一直重复发生，捆绑你，让你不得自由。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谢谢。 好，我们继续哈。在1999年，有部非常好的电影叫做《骇客任务》。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这个反叛军的这个领袖呢，墨菲斯，他向这个男主角提供了两个选择，就是红色药丸跟蓝色药丸。当这个男主角 Neo 呢，他选择红色药丸的时候呢，那就意味着他要进到一个他完全不能够主导的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未来。那他就是为了离开这个他的母体，其实这个母体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是完完全全是活在一个被掌控掌控的一个生活方式。只是呢在所有活在这个虚拟世界的人呢，他是完全不知道他是活在一个被掌管操控的生活里面。那当他一旦脱离了这个虚拟世界，进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实际的世界呢，就会把他过往一切在他脑海中的谎言都一一的拆穿。那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进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的时候呢，他的生活会比过往经历更多的艰难跟不容易。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过往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呢，一切的思想都是在一个梦幻的当中，所以呢他的真正的属灵体质呢是非常的软弱的。所以当他碰到了一个离开这个虚拟世界，碰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辛苦。那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当这个男主角离开这个虚拟世界的时候呢，会离开这个母体 Matrix 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叫起来说：“哎呦，我的眼睛好刺痛啊！”那这个墨菲斯就跟他讲说：“因为你从来没有用过，你知道吗？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好像是他有眼睛，但事实上是瞎子。他瞎什么呢？他是一个。”活在一个不知道他是活在一个监狱里面，他是活在一个被奴隶被掌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被囚者的一个思维里面。所以他是一个他的眼睛，心灵的眼睛从来没有打开过。所以当他开始要用他的真正的眼睛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刺痛。那也是一样，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整个的思维模式，身体离开了，思维的模式没有离开埃及，所以他们进到旷野，甚至要在迦南得地为业的时候呢，他们的整个经历的战争，其实是里面的内战比外面的敌人更是艰难所以呢，在这个骇客任务里面呢，那个墨菲斯就跟男主角说：“你也可以选择吃那个蓝色的药丸。当你吃这个蓝色药丸呢，你就回到你的母体，回到你原本的生活。那这个母体呢，事实上是一个不单单是个虚拟世界，它是一个美丽的监狱。在这个美丽的监狱里面呢，你可以去想任何你想想的事情，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想相信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对错善恶由你自己来决定。”那我觉得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一个最大的一个可悲的，就是他对神，他活在他自己的思维模式里面，他对神是无感的。那我们知道，当然这个男主角 Leo 就选择吃这个红色的药丸。其实在这个骇客任务这一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活在这个虚拟世界的人，他们浑然不自觉，他们是活在一个监狱里面，他们的整个的生活作息是被监控的，他们整个的生活好像是自由，但是却是活得像奴隶一样，早就被设计好了。那这样子的设计的完美无缺，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在一个被囚的思维里面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这个脱离这个被囚者的思维呢，其实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被囚者的思维当中出来， 除非是神，神的怜悯，神主动的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有苏醒复活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一生真的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在选择红色药丸跟蓝色药丸当我们碰到生命中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事实上很多的仇敌的谎言还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还是需要耶稣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所以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耶稣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当我们觉得自己都一切安好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是我们好像是基督徒，但事实上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被囚者的思维我就举几个例子当我们把问题和挑战看得比耶稣更大的时候，你就在一个被囚者的思维里。当我们对于某一件事情没有存着盼望的那种失望的无望感的时候你就活在一个被囚者的思维。如何脱离被囚者的思维呢？解药是马太福音6章33节，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念一下这一节经文，实在很重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知道吗，被囚者的思维他怎么读这句经文的？他说，你若是好好的努力做一个基督徒，神就会把你所想要的东西赐给你。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解释，这个先求是说你最先关注的，你的焦点转向，就是说把你最先关注的放在神的国，转向，把你的焦点转向神的国。所以耶稣事实上他在讲一个定律，一个很重要的律，就是你所先求的那样东西，它会成为主导你生命每一个层面的力量。我再念一遍，这个很关键哦，你所先求的那样东西，它会成为主导你生命的每一个层次的力量。好，所以呢，其实先求神的国，神的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位，神国最关键的就是关乎一位，那一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6章33节一个更切入深入的解释呢，正确的解释呢，就是你要先连结于那赐给你生命源头的那一位，就是先连结，先把你的目光焦点转向那个赐给你生命的那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那让他来掌权居首位，耶稣就会成为主导你生命每一个层面的力量。好，让耶稣主导居首位，耶稣就会成为主导你生命每一个层面的力量。 C.S. Lewis 也讲过这样类似的话，次要的事实在很多，但首要的只有一件，寻求次要的呢，你只会落得一场空，但若是你先寻求那件首要的呢，其他一切的事情都会免费奉上。很有意思吧呀，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就像是我觉得这个季节我好像就像被圣灵充满一样，我不大能够很清楚的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改变了什么。其实事实上我每一天还是犯一样的错，说一样的话，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不一样了，我里面开始不一样了，我里面开始出埃及了，我里面开始跟那些常常真的是一个被囚的这个思维模式呢，我跟他说再见了，我可以说我开始换系统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在别人认为我有完美主义，但事实上我认为这叫负责任。所以每一次呢我跟别人同工的时候，我们冲突卡在这里的时候呢，不单单带来事情没有做好，关系紧张，更 更糟的事情就是当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就会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我自己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这个人有问题，我这个人不对呀。这个现象呢雪上加霜的呢，不单单是我有完美主义，更糟的是我非常的自我中心。所以呢这两个加起来呢，我就完全的没有意识到我的问题，我就是好像是活在一个被囚的思维，我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讲说，再也没有比一个失去自由却还以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更合适做奴隶了，更会做奴隶了。再也没有一个比失去自由却自己以为他有自由这样子的人更会当奴隶了。好，所以呢真在神的怜悯底下呢，我被卡住了，我就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卸下我沉沉的心房我跟神真的是无助的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帮助我我请你光照我，我该怎么办，光照我的蒙蔽。那当我开始常常为这件事常常用这样来祷告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严重的活在一个被囚者的思维当中来处理我的事情来生活。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我开始一直常做这样祷告，说主非常无助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帮助，你光照我，光照我，我这个被囚者的思维，我不想要再这样子活在一个无感于你自己无感，对神无感，但是却常常在一个冲撞常常在一个对自己不满意的里面。你知道吗，非常奇妙的是当我开始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的这些对我自己不满意的羞耻感渐渐的烟消云散。我就可以我唯一能形容就是我好像一个长了大麻风的病人。我感觉我不是做着这样的祷告让我这边擦一擦止痒，那边一而已。我是感觉到当我开始脱离这个被囚者的思维的时候，我是像是一个大麻风病人，我全身我的思想大换血。在4月20号非常的清楚知道，由于这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无比的轻松我感觉到一个无比的快乐，我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我却非常的清楚知道我活在一个被囚者的思维我里面的高兴是因为我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当我被卡死我被冒犯的时候，我可以听到圣灵很轻柔的提醒我说，孩子，这就是被囚者的思维，放手，让我来处理，让我来帮助你你就是安静下来，给我时间，让我来带你处理这个被囚者的思维，你只要安静紧紧跟随我，照我跟你说的话去做就好了。你知道吗，一天下来我感觉到无比的快乐，我感觉到哇，这样的生活真的太清神了，太清神了。那神不是只是拆穿我一两项的谎言，而是我真的开始跟这个虚拟世界说拜拜了，我开始换系统了。知道吗，有位牧师他这样说，他说我实在承担不起在我的心思意念还存留着一个不是出于神的想法，特别是神对我的想法。我以前我不是很懂，我悟性上懂，但是我不了解这实际的意义。现在我因着我开始活过来了，我开始从死里复活了，我明白这个牧师的意义了。我再说一遍，他说这个牧师这样讲说，我实在承担不起在我的脑中还存留一个不是出自于神的想法，特别是神对我的看法。最后我们用以弗所书1:17-18，我们来回应，作为我们的祷告的回应。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好吗？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一起来 用这个祷告词来帮助我们来回应。来，求阿爸父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在你爱的光中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每一个心思意念与你爱子耶稣的想法思维一一对齐。好，我们安静十秒钟。好，在这样对齐之后，我们继续再祷告。耶稣，让我拥有你爱的眼光，看见你看见的，以至于我的悔改降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个被囚者的思维，并且也不再用自己的力气想要把事情，想要把别人甚至自己修好，却是带来更糟的后果。主耶稣，当我遇见困难挑战的时候，你要成为我最先关注的对象。十分钟来注视耶稣。好，我们继续。吸引我紧紧连结于你，先求你的国，聆听你爱的恩言，爱的带领，因为你才是我的生命源头。亲爱的圣灵，求你掌权来居首位，带我回家，带我进入生命树的系统里，一天天一步步活出神造我的原创。好，我们有一个接下来一个简短的操练。刚刚我们操练静默，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有哪一些是重复不断的这个行为模式或者是习惯，却带给我们许多的不自由。我们接下来继续操练第二步。我们来仰望来仰望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自己透过这个习惯还有这个行为模式，其实是我们想要来满足我们里面真正的什么样的需要跟渴望。在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跟渴望是什么，以至于导致我们有这样子的行为模式跟这个不好的习惯。好，最后第三个，我们真正的需要跟渴望事实上只有耶稣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先求他的国，就是先来寻求耶稣，连结于这个生命的源头，让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来释放我们，来满足我们的心中的渴望和渴求。我们一旦知道我们的渴望渴求，我们就向主来回应祷告，向耶稣来祈求。好，我们现在用五分钟来操练步骤二以及步骤三。
Thank you. Thank you.